先生啊，现在奉耶稣圣名为你正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要从咒诅当中从咒诅当中进入到恩典里面。我们先看一下一节经文，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节，我们都要十二节好了。八节到十二节，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二节。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二节，941遍，旧约圣经941遍。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开始啊，奉耶稣圣名读经。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心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感谢神啊！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在讲到说十一奉献的这个问题上面就是前几天是有一个姐妹把这个经文发给我，她说你怎么看待咒诅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待咒诅这个事情嘛？因为这里面讲，他说，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了。然后他就进而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说你信耶稣之后没有奉献，没有做到十分之一，是不是马上该会受咒诅？为什么他这么问呢？因为他就听到道理上有人这么讲。在教会当中有人就这么讲的，然后他听的就是会觉得，第一方面是觉得有点恐惧，第二方面是觉得哪里其实，比如说你跟穆道勇讲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好像是挺困难的那觉得说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反而没有咒诅然后那我信耶稣我做得不够好反而受咒诅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呢，其实这个只是一方面就是说，比如说在奉献上面，我们这个只是一方面，我就会想，其实我以前也会想，他说，比如说我们来遵守安息日就好就说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安息日这天我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我信耶稣以后我喜欢来的时候我来，那我不喜欢来的时候，有时候我有其他事情我没来的时候，我内心会感到不平衡。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惑就觉得说，到底是我信耶稣我是得恩典还是被咒诅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大家听我读一下我跳着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人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然后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 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自己的吗？寄卖的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的气，听见的人都甚害怕。我们再看那个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在门，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的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葬在他丈夫旁边。好，感谢神。这个经文是记载到说，当初期教会的时候，使徒时代的教会当中，他那时候凡物公用，大家很热心，信耶稣的人很多，大家都很热心，然后都追求永生的事情，能看清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当初就把所有的东西田地都卖了，然后大家就在凡物公用。但是呢，有一对夫妻啊，就是这个亚拿尼亚夫妻嘛，夫妇他们卖了之后啊，卖了以后，他们就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就他们有没有奉献？他其实是奉献很多的。好，我们看了，其实亚拿尼亚夫妇奉献了多少，其实是远超十分之一，对不对？他只是留下一点点而已，他超过远超十分之一。但是呢，他们结局是怎么样子的？他是因为说他们奉献超过十分之一，如果按照旧约当中马拉基书所讲的，你奉献十分之一会怎么样？他说，以此试试神轻浮于人，甚至无处可容。他是亚拿尼亚夫妇奉献的远超十分之一啊，但是他结局为什么是死掉的？所以我们就不禁会想，哎呀，那你如果说你没有信耶稣的话，是不是还更好？你说我没有奉献，我没有信耶稣，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没有奉献，反而不会咒诅啊。但是呢，你看他来奉献，然后奉献的后面反而受咒诅了。其实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出现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信耶稣，它其实就是一种恩典，就是一种恩典。那么为什么有的就是说，为什么？信了，他好，感觉好像我也做了，但是好像得不到恩典，或者说，没有想象中那样子，甚至严重的反而遭到咒诅了，对不对？啊，反而遭到咒诅了。那么我们先回来看一下马拉基书三章里边，他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通国的人都夺取神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人的身上。其实。偷取是什么意思呢？夺取神的供物，夺取神的供物，就是说，它指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人的，对不对？它不是人的，那人去把它占为己有了，所以咒诅就临到了。其实换句话说，人为什么会受咒诅？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会被咒诅？其实就是因为违背律法了，咒诅就来了。如果人没有违背律法，是不会受咒诅的。比如说我们人如果都没有罪，人是不会死的，所有人都不会死，不会生病，不会死啊，因为没有咒诅。那么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么说，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再看第三章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看，这就是一种咒诅，就是说人犯了罪之后啊，他旁边的很多事情他都受了咒诅了。你看，亚当犯了罪之后啊，地因为亚当犯的罪，他也受咒诅了，所以地要长出荆棘和棘藜来，就是世界它开始被咒诅了。所以其实如果人没有犯罪啊， 他世界他不会坏掉了，他是不朽坏的。你看，因为他是神所造的，他是很美好的。但是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他是在走向衰老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几十年前的天气候啊，跟现在的气候它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因为罪，因为罪，罪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走向衰亡。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被咒诅了。被咒诅，所以为什么神讲他说咒诅临到你们身上，因为什么？因为通国人都夺取神的公义，就是通国的人都在违背律法，通国的人都在犯罪，通国人都在犯罪。所以他十分之一哦，这个问题，他只是一个其中之一，犯罪的其中一个表象而已，其中一个表象。那么神讲他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啊，就是说，在这条的律法上，他全然遵守。如果说人在律法上全然遵守，他就会怎么样？他就是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轻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指的就是一种祝福，神就祝福你。他祝福到什么程度？他说，蝗虫，神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就是这个蝗虫，就神就斥责他，不用说啊，我要去给他喷农药啊什么的啊。你看我们上次不是也有做见证嘛，说人家别人的田地都被施啊什么样，对不对？但是蒙福家庭了，他田地好像没有怎么管，他神看顾他，其实这就是神为人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土产。这就是一种祝福，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主题，它就是讲一种从咒诅到祝福里面，它就是从咒诅当中到恩典里面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哈，比如说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看了一个表象，说啊，那我就看是奉献，我就把这个十分之一啊做够，只要十分之一我做够了啊，神就要祝福我更多的钱。对不对？很多人其实包括基督教的哈，我知道说基督教的人其实奉献是很积极的，很积极。然后为什么？其实因为他就看重表象，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我就这样做，神要我奉献100块钱，神给我1000块钱，甚至给我10000块钱。所以他奉献的目的，他出于什么？出于说我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对不对？他就是抱了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其实圣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要轻浮与人，甚至无处可容。那你说我们现在世界上首富多少钱？首富就是那个马斯克嘛，马斯克2.58亿，2.58万亿，2.58万亿，就是那个钱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行了哈，现在2.58万亿真的是分给我们中国人一个人不要分了。可能分上万块钱有没有？对，每个人都分一点，至少分个几千块钱嘛，对不对？那么有无处可容嘛，容得下嘛？对，可能几个集装箱啊，就可以给他装走了，对不对？这些钱，一个大一点的仓库就可以装走。但是圣经他明确说的，他说无处可容，容不下。所以其实神的祝福，他其实是。它是一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它其实是一种跨层次的，就是它是超越的，它境界是不一样的，它是超越人的所思所想。比如说人想的，人奉献的是什么？是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就是物质，它是局限在我奉献了多少钱的事情啊，我做了多少事情，对不对？但是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的敞开的天上的窗户，轻浮你，甚至无处可容，它其实是超越的一种祝福。这个祝福它其实是有很多方面啊，就是什么样？就是人的需求，无处可容，意思是用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你需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啊。那其实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哈？其实人有时候我们认为说啊，我需要多少钱？我需要住别墅，我需要啊多少啊？有的人就觉得我需要几百万，我需要，或者我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等等，对不对？但是神他才知道人最终的需要， 这个需要就是什么？其实这个需要就是人灵魂永远的生命。我们在，所以圣经说你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就是今世你需要的祝福。比如说啊，你需要吃一碗饭，神天啊，哎呀，你放心吃，对不对？可能有1.5碗，你怎么吃你都吃不完嘛，对不对？吃到胀肚子。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哦，你看耶稣变5饼2鱼4饼7鱼给4000人，给5000人吃，对不对？他都有剩余的，他不是说耶稣变得刚刚好啊，让你不多也不少，就是他都有剩余的，这个就是无数可能的啊，就是你需要用多少，神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就是哎，都还有余剩的，对不对？他就够用。其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啊。你不是说我一定要多少，一定要多少。其实我们看到现今的富豪哦，社会上富豪他的钱哦，你说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对不对？那对他来说就一个数字啊，多跟少他有什么区别？因为已经用不完了，对不对？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神知道人将来真正的需求就是灵魂永远的生命啊，这个就是神所知道的人灵魂到时候所有人都需要灵魂的救恩，那神就会把灵魂的救恩赐给我们。这个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说心服给人，甚至无处可容。还有一个就是神要给人一颗知足的心，就是说给人知足的心，他其实这个比什么都好啊，敬畏神知足的心，给人这样的一个心呢、啊。你如果说我们如仅仅停留在说啊，我奉献多少钱，好，我现在今天我出10000块钱，我希望神在一个月给我回报10万块钱，对不对？那好，神这个月给你10万块钱，你就觉得说，哎，那我这个月我就奉献更多一点，我奉献10000块钱，下个月神要给我50万，好，那我下个月再奉献10万块钱，神要给我100万，好，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人的欲望它不断的被挑动起来，其实人是没有长进的。对不对啊？人是没有长进的，就是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世界里头，就是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属灵的当中。感谢神哈、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哈、啊，就是说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神要祝福人哈、啊，祝福人。那我们是要什么人要去遵守律法？比如说，哎，你把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嘛哈、啊，然后神就会这样祝福。那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说，哎，他这个祝福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比如从今世，从属世的进入属灵的，从一种欲望，比如说啊、在今世的念想当中，然后进入到属灵的喜乐知足里面的时候哈、啊，那其中我们再来看说，当纳的1/10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纳的1/10就是说啊，你去，只要你去做到了，是不是马上就我们就开始有属灵的这些东西啊？做到，其实是什么是做到哈？什么是做到？在旧约当中哈，在旧约圣经当中，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啊，就神的道他其实还没有向人显明的时候，就是说神他会用一些很具体的行为方式来要求人，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说10条诫命的时候哈，他就很具体，对不对？10条诫命。还有那些条例啊，它就非常具体，具体到说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然后几点到几点，对不对？我们就是说那个安息日嘛哈、哦，安息日它哦，我们说日落到日落，对不对？它是很具体的，但是到真理显明的时候，它其实不再那么具体的啊。你看，在新约圣经当中，它其实就不具体的在讲说1/10，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10/10奉献啊，那在新约圣经它是没有这么讲的，它没有讲1/10，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说，如果就1/10来说的话，亚拿尼亚夫妇那真的是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比那个这个文字法利赛人都做得更好，对不对？但实际上他是被咒诅的，对不对？实际上他是被咒诅的。那么有人问耶稣啊，他说：“哎，这个诫命哪条是最大的哈？他其实是很具体嘛，对不对？哪一条嘛？诫命不是有10条吗？那你告诉我哪一条是最大的？对，就很具体的。但是耶稣他没有回答，耶稣他就跟他讲了一个，说讲了2条。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啊。他就讲了这2条，其实就是说他把诫命给总结起来，所以他就不再具体了。”那么刚刚 我说了说，哎，一开始我讲说那个姐妹她问我，她说啊，如果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啊，信耶稣，一个人，甚至道理都不懂，对不对？那他没有奉献的话，是不是要受咒诅了？因为根据的就是这个经文，根据这个经文，是不是就要被受咒诅了？啊，那其实我就跟他讲，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哦，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啊，你信耶稣，你看我们信耶稣是不是要遵守律法万条，对不对？那没有，马上就要被咒诅了，那不就没还没一信就被咒诅吗？对不对？一信就被咒诅，啊、哦，就像说，在这种道理里面，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直不敢洗礼，为什么？一洗就本来比如说我们没信耶稣的时候，没有安息日这条律法，你一信马上就有了，对不对？一信马上就有了，有了这条，那没做到马上被咒诅了。没信的时候还不明白，不会被咒诅，一信被咒诅了。所以后面就因为在这种道理、这种逻辑里面，所以很多人他就是在信耶稣，他信的恐惧战惊了，信的说：“哎呀，我也不敢，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还或者拖晚一点，能晚一点尽量晚点受洗，最好要离世前一刻受洗最好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思想出来。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落在咒诅里。因为落在咒诅里头才会这样子，如果落在恩典里面，他会这样子吗？不会的，在恩典里面，你凡事都是被都是恩典，一直有恩典，一直有恩典。所以其实保罗在这个问题上哈，他其实是真的是很苦口婆心，他说：“哎呀，你们真的是，为什么要又落在咒诅里面呢？你们啊，本来在恩典里面，但是后面又在咒诅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其实核心点就在于哪里？就在于以什么为根本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说，你看哦，马拉基书讲了奉献十分之一，神就会祝福，对不对？但是呢，使徒行传亚拿尼亚奉献了超过十分之一，被咒诅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马拉基书他这里面讲的十分之一，我们刚刚讲了，他其实就是讲说人遵守律法，人守全律法了，神就会祝福。那么这个时候在旧约当中，在新约里面，他是要叫人什么呢？要靠耶稣守全律法，他就会被祝福了。因为靠耶稣来遵守律法，他就会被祝福。做不到的部分，耶稣会帮人承担，就是以信为本来遵守律法。所以以信为本来遵守律法，他就会被祝福，啊，他奉献多或者少，哈，他是根据他的信心来，根据他对神的信心来，啊，但是以信为本来遵守的时候，他其实，哎，神会祝福他。他蒙昧无知的时候，他神并不见察。比如说，哎，我们今天来守安息日，哈，有一些人他信心比较不足，对不对？信心比较不足，然后，神也不会说，哎呀，你这个。我掐的时间，我们九点开始聚会，你九点之前到，神一定祝福；九点之后到，神马上就咒诅。不会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神他就是爱，神就是爱。但是呢，然而哈，就是说神带领人的时候啊，他不是说啊，那一就是一直的去。啊，就一直任人放纵。他说啊，好了，那我们如果这样，那我们以后聚会我们都迟到就好了。神显明神给我更多的爱，对不对？他不是这样子的，啊，他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在信里头要去追求长进。所以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那个赞美诗第那个101首哈，所唱的哈，我们看一下哈。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分享过这个，就是说赞美诗101首，我就觉得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哈，这种一递进的这种关系，它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每个人信徒的一种追求的一个方向，一个长进啊。就他第一段讲的是说什么专爱己不爱耶稣，专爱己不爱耶稣。第二段讲的就是虽爱己也爱耶稣。第三段讲的是少爱己多爱耶稣。第四段讲的是不爱己专爱耶稣，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如果讲说，哎，这我们还停留在说。比如说哈，假设说我们自己，我们是虽爱己也爱耶稣，或甚至是说不少爱己多爱耶稣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是不爱己专爱耶稣，他是专爱己不爱耶稣的啊，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神啊，你看他就爱自己， 他都不爱你，快点把他灭了吧，对不对？快点把他灭了吧。但其实神他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这样，就是说神允许他以一个人，他有慢慢长进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人要长进，很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要在真道里头，在真道里头他才能够长进的。不然很多人信耶稣哦，你会发现他信耶稣信了很多年，他没什么长进。信耶稣信了很多年都没长进了，道理也不明白，或者说行为习惯上面啊，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长进嘛。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就是道理的问题，道它就是一个方向。其实这个路啊，道路哈、哦，我们讲说道路啊、哦，比如说我们要去厦门啊、哦，要去福州，对不对？以前是怎么样？以前就是走山路嘛，哈、哦，走山路坐大巴，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有高铁，对不对？有动车，是不是？那现在是不是很快？快很多，方便很多嘛，哈、哦。现在快了，方便了。那请这条路是谁铺的？其实不是我们在座的人去铺的，对不对？可能我们经常去做这个，但是其实不是我们铺的，这条路不是我们铺的。那么其实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天国的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不是人铺设的。好，我来铺这条路，其实是耶稣铺的。因为耶稣，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把这条路铺了，那我们人就要去走这条路，不是说。耶稣铺了这条路，我觉得不好走，我觉得我要走自己的路，对不对？很多人说我要走自己的路，啊，其实，啊，走自己的路嘛，鲁迅说，我们走自己的路，怎么样？就是，所以在信仰里头，有的人觉得，哎，我也不需要听到，我也不需要干嘛，我也不需要，反正我走自己，我信自己的，但其实不是的，就是说这条路是耶稣铺的，所以这个就是道，就是道路。那人要明白这样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就是要听真道，在真道里头，他才能够通向永生，然后通到恩典里头。感谢神。那么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说亚拿尼亚夫妇奉献那么多，然后反而被咒诅？那么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你只要做到十分之一，神就会祝福。他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出于相信。出于相信，在遵行律法，他就是会被祝福的，啊，那如果不是出于信的，不是出于相信的，你做的再多，他其实都被咒诅的。其实本身哈，本身遵行律法，他不是被咒诅的。你看哦，亚拿尼亚夫妇，他是奉献啊，奉献都不是在遵行律法，奉献就是一种律法，所以他遵行律法，他不是被咒诅，咒诅的是什么？把律法当成根本，想要依靠律法就会被咒诅，啊，这点是非常重要。我也是最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以信为本，我们一直在讲以信为本，那其实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讲还是停留在遵行律法上面，要以信为本去遵行律法，啊，所以在律法上面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去比较的，啊，我们比较说我以前行的多好，现在行的怎么样，或者谁行的怎么样，我行的怎么样，对不对？啊，谁迟到谁没迟到，就是在律法的遵行上面，他就是会去作为比较嘛，作为比较。但其实遵行律法本身，他不会被咒诅，对不对？比如说我奉献不会被咒诅，反正应该是祝福的，对不对？我们来守安息日应该是要被祝福的。但是为什么以前哦？你看以前有一些人，我是听过哈，我是听过好几个有这么讲过，他说。我没有聚会我反而平安，然后我去聚会我就反而不平安，对不对？其实为什么这样子？聚会它是一种遵行律法的一种表现，比如说我们今天过来聚会守安息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敬拜神，我们奉献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这些按理来说应该是要被祝福的，对不对？但是有的为什么不受咒诅反被咒诅呢？其实问题出现在哪里？其实就问题出现在于说，把这个遵行律法，把这个律法当成根本的，把律法当成根本的，就会引发什么？就想要依靠律法。比如说，我今天来聚会，我想要靠着聚会神祝福我；比如说，我今天奉献，我想要靠着我奉献钱神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想要依靠律法。不是依靠神，啊，这个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想要依靠的祷告，神啊，你看了我祷告太久了，我已经祷告到那个 那个都跪不起来了，对不对？我已经这么刻苦己心了，我进食到我都瘦了，想要依靠这些被神祝福的时候，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的就是我想要依靠律法，我想要依靠律法，所以自然会被咒诅。我们看一下一个圣经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奉耶稣圣名读经，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感谢神哈。进天国要什么样？他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说一个人是行为多好，所以行为多好才会进去。因为下面有说嘛，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恶是什么？行为不好。行为不好，你干过什么坏事，所以你不能进去。所以他就把这样解读哈，解读这个经文。那其实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一切信子的人得永生，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人信耶稣，依靠耶稣，然后就会得到永生。所以这些人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能够进去，然后这些人是为什么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能进去？因为你看他们说的是，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嘛。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哦，我们不是律法做得很好吗？对，我们我每周都来聚会啊，我奉献了很多钱啊，我花了多少时间去在传福音呢，啊？你看我还一并赶鬼了，我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这个就是什么？依靠律法，他不是依靠耶稣，他是想要依靠，所以他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拿什么夸口？拿律法在夸口。所以我们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啊，比如将来神要审判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拿什么夸口？神啊，我想一下，我带多少人来信耶稣啊，我做过多少好事啊，哦，那我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你想依靠律法。为什么依靠律法这就是作恶的？因为依靠律法是欠了行权律法的债，欠债了，就是你这条做得好，另外一条还是有缺陷啊。不要说这条做得好，就没有一条做得好的，就是什么，没有一条做得完全啊，律法没有一条做得非常完美，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就欠债了。所以自然是什么？想要依靠律法，自然就是这些作恶的人离开去了。然后唯有什么，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神就称他为义了。啊，这个就是什么？遵行天父旨意。遵行天父旨意就是叫他信耶稣，叫一个人信耶稣的人，神就叫他得到永生，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经文的解释，它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什么？讲一个真正的信仰是以信为本的，然后错误的信仰里头，它是以行律法为本，就是想要依靠律法，啊，依靠律法。所以自然就是什么样，自然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所以这些人讲说，我们不是行许多异能吗？哦，赶鬼啊，你看赶鬼还行异能，对不对？还传福音有果效，为什么？因为有恩典，神给人恩典，人才有权柄去赶鬼啊，对不对？这权柄是神的，所以他有恩典。但是耶稣后面就说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证明什么？证明他们从恩典当中坠落了。那什么人从恩典当中坠落？就是保罗所说的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就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那个就像我们读经了。他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对不对？哈，你看马太福音七章里面所说的这些人，他其实就是从恩典当中坠落，就是什么？他们想要靠律法称义，想要靠说我传了多少人，我医病赶鬼多少次。我还行了多少神迹，我奉献多少钱，好，我做主工作了几十年。其实我有好几次听过一些老弟兄姐妹啊，他们都会在数算自己啊，我几十年哪教会当中哪一个脏活累活都是我在干啊，我们教会我出了多少力啊，怎么讲呢？其实以前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其实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指着律法在夸口啊，我们怎么样啊，这个地方都是我建立的啊，我怎么样，我做了多少事情啊。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当中早就耶稣早就说过这种情况了，对不对啊？早就有了。那么神要的其实就是要叫人从一直在恩典里面，就是在恩典里面，就是要一直以信为本来遵行律法。就是神他会带领人要以信为本，要带领人要以信为本。那上周我哥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讲一个事情啊，他说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啊，哪个事情你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口气，他跟人讲话的态度有时候就是那样子嘛，就是讲话态度就感觉给我感觉就是很冲，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说你不要这么跟我讲话，我就直接跟他，你不要这么跟我讲，你好一点，好好跟我讲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态度呢？啊，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跟我讲，啊，我会去，我就比较愿意去做嘛。我说你跟人沟通的时候，你要想方法，你要啊，比如说你要人做什么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让人家更能够接受嘛，对不对？让人更能够接受，那我会去，我就去做你本来我想去做的，但是你这态度不好，我就不想去做了。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我们人都一样，对吧？我觉得人都一样。你所以人家是圣经说了哈，他说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对不对？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本来你好好跟我讲，我就会听了。那你用这种态度，对不对？我本来想听的，我本来想做，我都不愿意，甚至我都对着干，啊，对着干。后面其实我想想，哎呀，其实我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其实我就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啊，因为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先看到你用什么样态度，你用什么对我什么样的态度，决定了我对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不对？这个就是以行律法为本了。你对我好，我自然对你好啊。就是你对我律法遵循的好，我就想对你好；你律法对我不好，不好意思，我就按照这个量给你。你骂我一句，我就骂你一句啊，我不会多骂两句的，对不对？啊，但是你骂我，我一定要还口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在律法之下，在旧约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不是在恩典里头。所以我说，哎，感谢神，就是哎，我们就会发现说，有时候啊，神会带领人，神就在各式各样当中会去显明人的一些弱点起来。然后要叫人，你不要去看这些东西。其实神就是要叫人，你不要看这些东西，你要看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就不要看人家对你态度不好，啊，你不要看他讲什么话，而是要看说，你该不该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啊，那我们看一书圣经，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经文比较长，我大概说一下哈。这个就是讲到说那个乃曼元帅亚兰国，就外邦人的国的乃曼元帅得到医治的事情，对不对？啊，有人都看过，乃曼元帅他得了大麻风，啊，得了大麻风，后面以色列的小女子啊就跟他讲，哎呀，巴不得你去找我们撒玛利亚的那个先知啊，他就能够得到医治啊。后边以利沙 以利沙确实医治他了。那我们在看这个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哦，其实有一些细节，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以利沙他其实是没有去见这个人的，没有见乃曼，他没有跟他见面。其实这个按常理来说，以利沙你干嘛要派一个人，派那个他仆人哦过去，你自己跟他讲，不就好吗？但其实圣经他就没有这样子，就是说以利沙他就不去，他就不去，他不是说他没空，他其实就是故意不去。故意不去，其实要为什么故意不去？其实就是要叫乃曼信，故意不去就是要叫他信，就是信他是不是凭眼见的，然后他不是说我看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一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一节，五章十一节这么说，他说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你看 乃曼他的想法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先知要过来，对不对？然后呢要站着求告神，然后再患处以上摇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律法。这个律法他医治人，就是他按照他想法的医治，那医治就是这样，你要在患处以上摇摇手啊，祷告啊，或者拿点东西给我涂一涂啊什么的，他其实这个就是律法。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乃曼他其实还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的乃曼啊，他就因为没那个以利沙没有按照他的律法来，没有按照他的标准来嘛，所以他就生气了。所以跟什么一样，跟我哥跟我讲，他说他态度不好，我觉得他就是态度不好，我就觉得说他为什么态度不好，其实我为什么生气，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律法来，我觉得你应该怎么跟我说，你应该柔和一点，对，你应该跟我柔和一点再跟我讲，不要一种这种语气，不要这种态度啊，好像天天要骂人一样，对不对？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不是说我会想的说我现在不是犯了什么错，你是要叫我干什么的事情，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跟乃曼他是一样的啊，他乃曼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当以利沙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乃曼就发怒了，他要走了，对啊，你怎么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又出现了那他的仆人哦，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看先知吩咐你做一件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他就引导他什么？引导他相信嘛。你看你按照你的律法是这样，但其实更简单，你不需要按照你这么律法啊。意思就是换句话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你看你还想着说先知站在你面前，还在你换处一下摇手帮你祷告什么的。他说不用啊，你看不是更简单吗？对不对？更简单啊。所以他乃曼就想一想，好像是哦，更简单的意思是什么？就不需要按照你之前的律法了，胜过律法了，对不对？胜过他心中的律法，不需要按照他的律法来了，所以他就得到医治了。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从律法之下到恩典之下的啊，我们人在律法之下，他就会被咒诅。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其实不是，比如都是我们自己的律法，自己内心的律法。因为神对每个人的要求，神放在每个人心中的律法标准是不一样的，神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出现的，你说刚刚受洗，你跟他要求非常高，他没有这个要求的，就他做不到，因为对神对他的要求现在也没那么高，对不对啊？没那么高，但是呢他要长进，他在长进的时候他 越来越长进，神对他的要求自然而然他就越来越高了啊。那这个对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对他是好的，不是说哎，那我信耶稣我以后就不要长进了，我就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就好了，吃奶的阶段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哭一闹就有人抱起来哄一哄，对不对？但保罗讲什么样？他说不能这样子，你不要停留在只能吃奶啊，不能吃干粮啊，就没有长大，没有长进，没有长进变成什么样？其实就是后最终结局就是哎呀，不结果果实的无花果树啊，就
圣经讲说，哎，神说给他松松土浇浇肥什么的，但是还明年还不结果，那不然就砍掉吧，就砍掉吧，就是这样。就所以哈、哦，所以神引导人，叫人相信，就是要给人恩典，就是要叫人一直以信为本。只真的只有以信为本才会在律法之下，所以有一些人就在不在律法之下，想要靠着啊，不在在恩典底下，要在恩典下，想要靠着行律法的时候啊，就是在以行律法为本啊，想靠行律法的时候，他其实真的就会被咒诅了啊。就是啊，今天过来聚会啊，想后边聚会完，反而为什么会感觉不开心？为什么啊？其实就是因为以行律法为本了。啊，聚会本身它没有错，行律法本身没有错，行律法都是对的，律法遵行律法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被咒诅了？为什么没有恩典呢？遵行律法反而没得到恩典呢？就是因为把律法当成根本啊，这个就是核心点啊，把祷告当根本，把聚会当根本，把奉献当根本啊，把探访当根本，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根本。就变成什么？变成没有以信耶稣当根本，没有以信为本啊，没有以信为本就会落在律法之下。所以感谢神哦，所以我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上哈，其实我们也都在思考，在思考说圣灵会带领我们，哎，你不要把这个当根本。所以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哈，人的怒气其实往往从哪里来？就从律法而来。人的怒气就是从律法而来。哦，我觉得你做的不合我的心意，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哎呀，你做的你没有按照我心中的律法来，我就不开心了，啊，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啊，做的在律法上做的更好一点，我就开心。但实际上哈，如果凡以行律法为本呢，他其实你真正做到了以后，他真的会开心吗？其实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会有更多的律法出现。你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哈，你一直在落在律法之下，你不管律法行得再好，它还是没有用的。唯有以信为本，哈，以信为本，然后来遵行律法，圣灵带领人脱离律法，啊，脱离律法，不在律法之下。其实不在律法之下，它不是没有律法，它是不在律法之下。啊，律法有没有？有，律法在，但是在哪里？律法被踩在脚底下了，对不对？啊，基督徒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嘛，就把律法踩在脚底下。律法踩在脚底下，意思不是说我是违背律法的，而是遵行律法的。啊，把律法踩在脚底下是脚踏律法，是在遵行律法，但是呢，他不受律法的辖制。就是说他是遵行律法的，但是他不受律法的辖制，他在恩典里面啊，所以在恩典里面，他出于相信的时候，他怎么做他都是蒙悦纳的啊，他怎么做他都会蒙悦纳啊。所以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人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哦，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然后耶和华对于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啊，感谢神。你看哈，哦，两个人都奉献，但是圣经他讲的是，神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他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他不是说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和亚伯，他是看中了亚伯，然后才看中亚伯的供物。那看不中谁？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不是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所以看不中该隐， 对不对？我们看看，其实我们人哦，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哎，你看人家送礼啊，你送这个礼很贵重，人家看到哇，你送这个礼很贵重哦，当为上宾，对不对？那你这个送的礼这个太差了，你坏的东西才拿过来，啊，后面人家就哇，你这个不好，对不对？就看不中。但是圣经讲的，他是神，他是先看中这个人，然后才看中他的供物。不是说啊，神比较看重喜欢羊或者喜欢肉，对不对？啊，喜欢荤的，哎，有人就这么讲啊，你看神看中亚伯和他供物，因为亚伯那个是荤的，那个该隐那是素的，对不对？他不是这个意思，神看中的是亚伯这个人，所以亚伯神看中他了，然后自然就看中他供物。为什么？因为亚伯是以信为本在奉献，他是出于相信。啊，出于相信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神他就很悦纳，啊。那么该隐呢？神看不中，为什么？因为该隐是以行律法为本在奉献，他是为了奉献而奉献的，所以当神，那个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的时候，该隐就发怒了，对不对？难道我奉献的没他多吗？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他就会这么想啊，所以他就开始会发怒啊，因为我难道我这个律法我没有遵行吗？开始发怒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其实圣经在讲哈，我们经常这么讲，天堂经常就是讲以信为本，以行律法为本的信耶稣怎么样？其实圣经都是一直在讲这个，就是一直在讲这个主题，其实要叫人以信为本，就是你要想用以信当成根本啊，对对。对，那个新约圣经当中其实有讲这个内容，就是亚伯因的信啊，所献的比该隐更美嘛，就是说确实他就是以信为本在奉献，是圣经 是有讲到这个问题的。所以那个前几天我听我爸在说啊，以前谁谁谁怎么祷告，或者小孩子主动要求祷告，跟你去跟他讲，他说哎，来我们来祷告，他效果是不一样的。真的就是这样，有的小孩子生病了，他自己说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祷告，然后哎，神就医治。那有的你就逼着他们祷告啊，他似乎也在祷告，甚至祷告时间更久，但是没有果效。为什么啊？都是遵行律法，祷告就是遵行律法，这个就是以信为本在行，跟以行律法为本在行，它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在这里。所以当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人在以信为本在遵行律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以信为本在遵行律法，他其实他不会去看别人，他说啊，你这个做的没我好，然后我就会骄傲，他不会的，他不会骄傲，然后也不会自夸，不会说哎，比如说我奉献了100块钱，我觉得你才奉献10块钱，没我多，不会这样子的，对，不会这样子的。然后祷告的时候我就不会故意说啊，站在十字路口祷告让大家都知道我有在祷告啊，对，法利赛人就是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了。但以信为本祷告，耶稣是说你们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为什么是这样？其实要告诉人以信为本，你不要去想着说我要让人看见，而是说你因为去相信神，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感谢神，那我们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